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2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对我们的同胞，对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邻舍有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23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15、16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黑体字强调的是你也不冷也不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给老李家的信息用温水来形容老李家教会，热饮和冷饮都是能让人精神清爽的。夏日炎炎，一杯冷饮让你浑身凉爽，寒冷冬日一杯热饮让你从头暖到脚。但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中，温水对许多人来说都不是很可口的东西。距离老底家大约6英里处就是希拉波利城，古圣经世界的黄石公园，它有间歇泉、温泉以及梯田式的矿泉，从老底家的任何地方都能望见它。希拉波利的温泉以前是热的，现在仍然是热的。从老底家向东走数英里就是哥罗西，那里的地下水是冷的，但老底家却没有任何自然水源。它之所以被修造在那里，完全是因为它地处两条大道的交界处。老底家的水是用管道将希拉波利的温泉水输送过来，等到热水进入老底家时已经是温水了。我第一次去希拉波利就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帕姆卡尔的时候，我的家人在棕榈树饭店发现了一个很能阐述本节经文的例子。在我们饭店后面有许多类似温泉的梯田式游泳池，热水从最高一层往下流，那一层的水温是摄氏56度，约华氏135度，每下来一层水温就降低些。最底层的那个游泳池有个人工瀑布，里面满是人工钟乳石和石笋，紧挨着它的是一个常温游泳池。你可以在水池里上下行走，体验其中的温度。当你找到自己喜欢的水温时，就可以进去游泳。我注意到人们喜欢在最热和最冷这两处地方停留，但没有人选择那些温水池，因为温水既不令人舒畅，也不叫人放松。耶稣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一点，即是老底家的教会没有吸引力，一无是处，就好像棕榈树饭店游泳池中的那些温水池一样。老底家教会满足于停留在离神的最高标准还差一些的层次，它满足于平庸。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评语令人咋舌，你让我想把你呕出来。前面的诸教会是在退化，而这个教会却是真的糟糕透了。这里蒋老师讲到今天的经文是老底家教会哈，然后他说的那个希拉波利就是我前面提到，我说老底家教会的水是从那个城，我忘了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希拉波利哈，离老底家大概6英里处啊，就是很像我们久在黄龙的那个黄龙啊，只不过黄龙好像水只是它的那个黄龙的地面是碳酸钙，但是好像不是温水吧，黄龙应该，但是希拉波利那边就是温水。所以老底家本身是没有水源的，它就是因为它处在交通要道，所以就非要在那个地方修城。古代其实一般来说修城都是会首先考虑水源，像巴比伦城它就是那个有法拉底河从它城当中穿过，所以巴比伦很富有的。 但是老底家那他就是没有水，所以他要靠接水管道。水管道到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很粗的一根啊，水管道是从希拉波利接过来，很粗很粗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下水道啊。但是它是好像应该是在空中啊，在空中，在山腰间，它不是在地下的啊。然后老师还提到那个就是棕榈树饭店，我记得我们06年学生们我们是自费。我们自费跑到那个就是希拉波利去，我们当晚是住在希拉波利一个小酒店里头，结果我们就经过棕榈树饭店，就是看到一层层梯田式游泳池，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就说过不了几天，那个教会就会有一帮学者，由教会出钱给这帮学者，让他们在棕榈树饭店在开会，在这边开会。哇，当时我们真的羡慕惨了。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就是无论是哪个机构吧，其实很多时候都存在一个就是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用的机构的钱啊，然后有预算，他就会打着各种旗号哈，去用花教会的钱，花公家的钱，然后来为这些利益集团上层，像安息日会的这些官方的认可的学者们，其实就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利益集团了。这个利益集团就会用信徒的钱啊，然后就会跑到这种地方，专门跑到土耳其来，在这个棕榈树饭店，然后来开几天会，然后温泉啊、美景啊什么的。其实这一点我倒真的是说到这里，我倒真的很佩服上海牧恩堂的施工组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教会当中真的是很少的，就是机构当中牧恩堂弟兄姐妹，那施工组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就是界限非常分明，比如说全球总会有谁来，或者国外有谁都是官方的官员来哈，以私人的性质来拜访教会的话，牧恩堂的这些施工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说自己凑份子，AA 制，不花教会的钱。我曾经参加过，因为有的时候是帮当翻译，有的时候我也在牧恩堂也是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嘛，就会遇到一些饭局，我们都是凑份子，都没有说好像是要用，都没有说要用教会的钱。然后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退休会啊什么的，他也都是吃饭都是凑份子啊，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就是在一个机构，很难找到这样的做法。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是真的是很推崇的啊。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想到，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不是拿信徒的钱拿来享受，拿来满足自己的利益的。你像与之相反的就是我遇到另外一个北方大教会，北方大教会的一个一些领导人，他们意思就是说信徒就是供养我们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传道人应该多生，信徒应该少生孩子，因为信徒愚昧，传道人多生孩子会是优良品种，话语间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听得非常吃惊的。然后那就是由信徒来供养传道人，然后传道人他们就可以到处走，然后用信徒的钱啊。所以其实就是存在两个极端。说到这里，我看到这个棕榈树饭店，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棕榈树饭店，我就会想起我那一次啊。我们同学们我们都很羡慕啊，我们说哇，这种地方开会真是太好了。其实这个就跟这样一来，就是这样的做法，教会就跟世界上就世界跟世界是一样的了。实际上信徒他捐款，你说为什么国外弟兄姐妹他们捐款，他们不愿意，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不愿意捐到总会，他就情愿捐到一些直接参与不到的一些 对于总会来说是民间的一些布道机构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很多东西它其实都用在行政费用上啊。你像什么叫行政费用呢，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我的行政费用就是我养活我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就是养活我工作人员还有维持机构的那些必要的开销。那么实际上一个非盈利组织，就像类似教会或者救援组织这样的，它的这种行政开销应该不超过 8% 啊，或者 10% 顶多了，就是尤其是每一项捐款。所以人家在那个在给你捐款的时候，人家就要问这个捐款到底有多少是用于你们组织自身的工作人员的开销。工作人员开销嘛，要来做救援他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就是你要有个度，他就要问我这笔钱比如说我10万我投给你，你有多少钱是用在你的维持自身组织的这个运作上然后有多少钱是直接用在救灾或者是发展上面的。人家就要问，如果你超过 8% 或 10%， 有些人他就不愿意捐了，因为他觉得我捐那么多钱，这么大一部分相当可观的经费都用在你们自己身上他就不愿意所以为什么总会全球总会现在他十亿在减少，就是因为信徒发现全球总会他自己运营自己的机构的费用。你比如说就像到那个棕榈树饭店去开会，你在哪里开会不行，你非要跑到土耳其棕榈树饭店去开会，那开会人的机票钱宾馆费吃还有包括他们组织活动，肯定去了棕榈树他会要组织活动，那些费用都是从信徒的十亿当中开。那信徒就觉得你开这个会你对于布道你有多少直接的影响，他认为你这个不是很必要的，就说你的行政费用就你维持机构本身的费用已经远远的跟你这个机构在直接参与的布道的这样的投资上那个比例不协调。所以为什么说国外现在特别是在美国就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布道机构它都存在而且都活得很好就是因为国外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于总会之外的这些布道机构他们的行政费用少，他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直接的布道上养活布道人员对吧，然后进行布道活动所以我每次看到棕榈树饭店我就会想到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些机构里头的人机构里头的人比如说我有时候也带着美国的一些联合会长到国内来旅游，我发现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跑到西安他们要去买的那些西安的那个画册啊还有一些纪念品，其实他很多时候他都用的公费，那我其实作为我来说我就不得不评判我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就算你是教育工作人员你已经拿够你的工资了，而且你到中国来考察已经是用的教会的钱了，你还要买礼物还要用教会的钱，你这个跟社会上的组织有什么两样的呢但是有很多人他就认为这个组织嘛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真的就要提醒弟兄姐妹，大家都这样或许真的还说明他是错的，所以保罗才会在他的书信里头告诉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他没有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就要去做，而是说什么说要留心去做，就是你要注意你要先分辨要留个心，留个什么心，要去看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留这个心评判之后你再去做而且不要认为好像机构就应该是这样，不是这样机构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到结束的时候这一篇哈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到说老底家教会是没有吸引力的一无是处的这就是我们末世教会的一个现状。所以今天有弟兄姐妹如果去了实体教会哈，如果发现你很失望，你这个失望可以化解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没有告诉你说在末后教会是非常好的那个彭霍菲尔哈，彭霍菲尔的那个团契团契的生活，我打算再把那个 这个本末倒的福音或者是儿童教育指南导读完之后，我就想要导读彭霍菲尔的团契生活。他就讲，他说很多基督徒是带着他们自身的对基督徒生活，对基督徒个人的这个期待，而且是不良的期待，来进入到基督教的这个团体的。但是他们到了这个团体过后，他们就因为对基督教团体的一些不良期待反而很失望，于是他们就离开了。但是彭霍菲尔认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基督教团体理想化了。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有那些期盼。为什么？因为团体就是个人组成的。你想想你自己有多好。你都是这么一个有问题的人，你加入到一个团体的时候，你肯定是会增加这个团体的问题，而不是减少这个问题。所以你只要你自己还是个罪人，你就别指望一个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团体的存在啊，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做的事情都让我们自己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对于老底嘉教会，我是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不用再抱怨教会不好。对我来说，我觉得教会不好，我有办法。教会不好，耶稣已经告诉我了。教会不好，我就去缩小我的教会范围呗。我现在的跟弟兄姐妹交往的范围很小很小，但那个就是我的教会啊。教会嘛，都是自愿组成的。我自愿觉得跟谁交往，我就跟谁交往。上帝有没有逼迫我们，没有强迫我们非要去加入到一个教会当中？你只要有两三个人在地上祷告，主就跟我们同在。再说你就算一个人，主也跟你同在呀，对吧？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说你非要按照他的规章制度啊，就是这些事情上要按照他的规章制度来的，他也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再一天到晚的再去抱怨啊。然后看到教会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需要自省，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自己不要像别人那样，不要去增加一些问题。教会本来已经有问题了，因为它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组成的。他如果没有问题，他也不到教会了，对不对？教会就是个大医院，你到医院嘛，你肯定是听到呻吟声，听到急救声，哪些又快死了，然后人们都行色匆匆，没有谁欢天喜地跑到医院去说我住院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到教会是个医院，医院就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这辈子最怕去的就是医院，在中国尤其是那医院就是个屠宰场。我跟上帝的祷告就是，上帝啊，你让我就算有癌，你让我能够稍微受点痛苦，因为癌症到最后是会痛的嘛。那稍微受点痛苦，你也别让我腹水，因为我才听说癌症到最后有的会有腹水，腹水如果不去抽不去动手术，最后就会很痛苦。会呕吐啊，各种样子，你没办法，只有去动手术。我是希望最好不要遭遇这样的，最好不要遭遇这样的，让我去把主的钱拿来花了去动手术给医院。但是教会其实就是医院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隔离的一个地方，跟宇宙的都隔离起来了，然后每个人都是病人。所以老底嘉教会是个平庸的教会，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出路的，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不要甘于平庸，让我们可以走出团体的阴影。这个是上帝赋予我们力量的，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样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团体跟个人的命运，我们个人是可以有选择权利的。我们看蒋慕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脱离不冷不热的状况，唯愿我今天的见证能振奋人心。阿们。